就叫她歌利亚阿姨哈。那歌利亚阿姨她这个会管青少年还有管孩童哈。那我们家的儿子从此以后对歌利亚阿姨是肃然起敬啊，他从来不敢惹的就是歌利亚阿姨啊，那从来不捣蛋啊。那我不知道你看过的最高的人有多高，你看过的最高的人有多高，你有没有看过差不多200公分的人？有哈。那今天我们知道的歌利亚啊，不是歌利亚阿姨，是歌利亚哈。那歌利亚在圣经里面的记载讲到他的身高的时候，他有多高，他有6肘01虎口。那按照现在的这个度量衡来换算的时候，大概是9尺9寸啊，9尺9寸或者是3公尺啊，那就是要不然就是297公分，要不然就是300公分啊。那我们会觉得说，哇，这个身高很不可思议，好，这是不是神话故事？圣经里面老是说神话故事，但是我们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我们就在这个看见民数记里面13章有记载，他们派遣12个探子，都是族长，都是大能的勇士，然后去看一看迦南地是什么样子。当他们真的都去了以后，发现那里物产丰富，但是那里的人都非常可怕。那种人叫什么人？什么族的人？
亚纳，
哎，叫做亚纳族的人哈。亚纳族的人身材高大。这些探子回来报告的时候说：“我们看自己好像蚱蜢一样，他们看我们也是这样。”啊，那然后呢？我们也看见那个地方，不只是人高大，哈，那我们看见甚至他们的物产也是非常的丰富，土壤可能非常的肥沃，啊，他们长的葡萄到一个地步，这些人偷偷的割了一挂葡萄以后，是要用杖来扛着，哈，他们要扛在肩上把那个葡萄抬回来，哈，所以这是巨无霸的葡萄。那我们也看见在这样子的对比里面，这些人是真的存在的哈。那我们目前也有很多的圣经考古学者，他们在要挖出来这一些人的残骸哈。那我本来找了一个，可是后来想想这个在教会里面放这些什么骨头啊什么，这种图片有点可怕哈，所以我就把它拿掉了哈。那不管你会觉得这个巨人会给我们压力哈，但是更多的时候我们也会看见说，人在别人的眼光里面哈，这个遇到当别人轻视你，当别人这个觉得你什么都不是这样子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我们其实马上就会觉得自己很没有用哈，自己很没有知识，在这些人的面前里面，好像我们很渺小。那但是呢，从今天的故事，从大卫的故事里面，我觉得神要教导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我们能够正确的看自己。上帝其实爱每一个人，他赋予你生命，他是你的生命的创造者，他设计你的时候是非常独特的，那他也非常的宝贝你。那怎么样的透过上帝的眼光看见他无所不在，看见他无所不能，而且看见他在我们的心中，他既然是我们的生命赋予者，我们应该怎么样的与他有一个生命的关系。好，当我们有这样子的看见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不再在别人的眼光里面浮沉啊，那因为他爱我们。在2006年啊，到好像2010或者是2011年吧，有一个美国的连续剧啊，有一个 sitcom 叫做 Ugly Betty，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看过哈，啊，丑女贝蒂啊。那 Ugly Betty 她是矮矮胖胖 他是这一个其貌不扬以外打扮又很土，那这些都不打紧，问题是他去工作的地方是一个最前进的最时髦的地方，它是一个服装杂志社。好，那一个杂志社都是在这个促销非常多的这个流行的东西，所以人人都是俊男美女，每一个人都是这个有好几把刷子，而且打扮都是非常漂亮。那 Betty 就显得很格格不入，所以所有的同事都欺负他，然后这个对他都没有好脸色，而且常常害他。但是我们看见 Betty 的一个特质，就是他真的不计较这些事情，然后他仍然很努力的工作，然后他仍然非常善良的对所有的人，然后最后我们看见这些人的改变，然后我们也看见 Betty 脱胎换骨，最后他这个不再是一个小职员，不再是一个小小的秘书，他最后也有自己的事业了。那我们不一定这一个好像有 Betty 这样子的经历，但是我们常常在别人的眼光里面我们被锁住，我们常常在别人的眼光里面我们觉得无法翻身。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子的感觉，跟某一些人相处你会发现他有一个框框在看你，那他甚至这个常常对你有意无意之间讲的话，然后这个很多的表达都是非常这个没有善意的，但是在神的眼光里面他看我们每一个人叫做 unique and individual，他是看我们是独特的精品，而且是没有人可以取代的。那今天我们刚才读过的经文，我们看见大卫在面对这个大敌环绕，大卫在面对这个很多的状况的时候，我们看见他与一般人不同的地方在哪里。许许多多的人对于信仰，很多人会讲说都是劝人为善的，然后很多人会觉得说这个都是一个寄托，是帮助我们这个心里有一个神的话可以被约束，然后可以有最好的表现。那但是呢，我们会看见这一个想法甚至在以色列人这一群上帝的选民里面好像也一直是这样子的方式存在。他们清楚的知道上帝拯救他们，带领他们这个进入迦南美地，他们知道上帝爱他们，但是人在爱中待久了，常常我们也会发现那个爱就不再新鲜了，那个爱也没有那么震撼，那个爱好像也隔着我们这个隔了一层东西。那我们看见大卫却不是这样，大卫在跟神的关系里面一直是圣经人物里面我最喜欢的，因为他非常真实，而且他在任何的状况里面他都把他的心情跟神有一个这个诉说。那他在放羊的时候，我去过以色列两次，那走过旷野地，其实他们的旷野地真的是寸草不生，那要找到草原都是这个要费一番功夫。好，那我们看见在大卫放羊的这个过程里面，他有很多的时间接触大自然，他来来去去还要为他的羊群找水，还要为他的羊群找草。那在这样的状况里面，他真的是注意到大自然的主，上帝的创造奇妙可畏。好，然后我们也看见所以他做了许许多多的诗是来颂赞神的。我们看见大卫的诗篇，诗篇23篇是非常有名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那他看自己是一个小羊，上帝是他的牧人。然后我们也看见诗篇18篇，讲到说这个神是高台，神是岩石，神是山寨，他用所有在旷野看得到的这些景象，他想到上帝是他最大的保护。 诗篇六十三篇里面也讲到，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的寻求你，然后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他用任何的一种境况，他都能够把他的心放在神的面前，这个是大卫非常奇妙的一个特质。那这个也是我们看见为什么他跟神可以非常的亲密，他为什么可以真的看见上帝是十分可靠的。所以他有经历，他能够把所有看到的自然风光，所有经历的各样危难，他看见上帝是创造者，是主，是他的遮盖者。同时呢，他也看见真的在一个重大的环境里面，一个危险的状况里面，他看到他的神，以色列的神是统管天使天君和地上的万军的。所以他讲到他的神的时候，不是只是以色列的神，他讲到他的神的时候，他看到的是这个是万军之耶和华。好，万军之耶和华，我们现在讲觉得很轻松，但是你闭上眼睛，你好好的在你的心里画出一幅图。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些这个古代的战争片，你一闭上眼睛的时候，你看到真的是这个整个战场上都是这个满满的军队，那你就想到说万军之耶和华是各国的军队都是他掌管，而不只是地上的，同时是天上的天使天君。那我们在列王记下第六章的十七节里面，我们知道有一个先知，这个在为一个少年人祷告的时候，他说求神开他的眼睛，让他能够看到满山的火车火马。好，所以我们要知道不只是地上有军队，天上也有军队。神是统管天上地下一切势力的，所以他是以色列的神，他是万国万民的神，他是所有军队的这个管理者。那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当敌人来这个挑衅，来这个攻击他们的时候，不管是用摆阵，不管是用言语在攻击以色列人的时候，多数的人是非常的惧怕，从国王到小兵，人人怕死了，没有一个人敢吭声。但是我们看见哥利亚的羞辱使大卫非常的生气，哥利亚的攻击，哥利亚说你们的军队只不过是扫罗的仆人，他很生气，他说我们的军队其实神才是元帅，神是万军之耶和华。那同时我们也看见在这个军队里面，他知道上帝是掌管一切的，上帝是最有能力的，所以他对于别人攻击耶和华的名，他会觉得说你是在向永生的神骂阵。好，他说你是在向永生的神骂阵，而他不断的强调上帝的名是不可以被羞辱的，上帝的名是最大，天地之间最大。我在以前在你们这里讲到的时候好像也有提过，讲到我的哥哥，非常骄傲的一个人，非常优秀的一个人，然后他怎么信主。那他在一个基督教的大学教书，然后那个有这个牧师是这个一起参加他们的早上的这个所有的教职员工的这个祷告会。那个牧师就做了一个见证，讲到说他怎么样的去男生宿舍，这个有人玩碟仙最后被鬼附了，他怎么样的去把神这个讲靠着耶稣的名赶鬼，而且这些孩子这个玩碟仙的这些小孩马上 这个都要求说我们要信耶稣，我们要受洗，因为他们真的发现说耶稣的名是最大的。好，那所以当这些孩子在这个恐惧之中，那牧师问那一个被鬼附的孩子，好，然后说这个你知道耶稣是谁吗？那个鬼本来一直不说话，最后他才讲，他说他是天地之间最大的。所以你会看见从古至今啊，真正的在灵界里面，我们真的知道有执政的，有掌权的，那我们也真的知道有辖制人心的。所以很多的人在邪恶之中，在一些罪恶之中长期的牵连出不来，那是因为背后真的有这些黑暗的势力。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我们的这个圣经人物，今天的小小大卫啊，他不怕这个为了神的名的缘故啊，他大声的这个抗议，他大声的讲啊，他这个面对这一些这个谩骂的时候，他直接的说出来，他说我们的神是永生的神，我们的神是永生的神，所以我们的神是最伟大的，不可以羞辱我的神。而他也在鼓励所有的以色列人，我们要信靠他。第二个部分，我们也看见在这个面对哥利亚的时候，我们看见他到处去问，好，刚才你们读过的经文，我们看见他去给他的哥哥们送食物，然后他听到了哥利亚的骂阵，然后他就在整个的以色列的军队里面到处的问说这个人是谁啊？然后到底这个我们的人为什么不敢打仗啊？那还有就是我如果杀了这个人会有什么样的奖赏啊？他到处的在询问。那我们会看见说这个他的哥哥听了就非常的愤怒，好，然后这个他的长兄以利亚就骂他，好，说你不好好的看羊，然后你来这里看热闹，好，你为什么还不赶快回家？好，那然后呢，我们也看见扫罗也很担忧，扫罗跟他讲说你年纪还轻，好，你是一个小孩，好，你绝对不可以上战场等等。所以我们看见很多的负面的批评。好，大卫在面对这个状况的时候，他很想投入，他很想为神去这个上战场去攻击去挑战，但是周围的人的眼光是轻视的，周围的人要让他觉得他很渺小，你是一个小孩，你什么都不是，然后要让他自卑。所以我们很容易的，如果我们听了别人的话，尤其是那些负面的话进入我们的心中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会在人的眼光里面浮沉。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有的人喜欢你的时候把你捧得很高，讲到你多好多好，但是转眼哪一天他对你这个不高兴了，然后他马上的讲出来的话可以非常的有刀有枪，好，让你马上觉得你什么都不是。好，那所以你可以在人的眼光中浮沉，你可以忽高忽低。好，那但是我们也看见，除非你是常常的借一下上帝的眼光，好，你借了神的眼光看自己，你才有可能脱离别人话语的伤害，脱离别人那种鄙视的眼神。好，那我们就看见在这个地方，这个大卫是有一个最好的表现，他可以不理他的哥哥以利亚的责备，他可以把扫罗王的劝阻也是听一听而已。那我们看见他没有受伤，他没有翻脸，这是很不容易的。大卫那个时候是非常年轻，差不多16、17岁这样子的年纪。那我们看见一个年轻人，他有很好的 EQ， 好，他有很好的情商，而那个情商怎么来的？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他透过神，透过神的眼光，他看见了自己。 他看见自己不是什么都不会啊，他看见自己其实神给了他很多的特质啊。那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大卫他就举例了，他说我不是你们所想的什么都不会的小 baby 啊，我不是一个小小孩什么能力都没有。所以他在这里他举了例子，他说我曾经赤手空拳，我打死了狮子，我打死了熊啊。他在这边讲到说上帝怎么样救我脱离了狮子的口熊的口，上帝也一定会救我脱离这个哥利亚的这个刀枪等等啊。所以他在这里强调的是我信靠神。你们看我是一个很年轻的人，你们看我这个是甚至是一个小孩啊，你们觉得我什么都不会，而且到了危险的战场还跑来跑去，还这个东问西问，然后很不上道。但是大卫在这里告诉他们说，我的经历，我曾经赤手空拳，我就打死了熊，我就打死了狮子，是神给我这样子的特质，给我这样子的力量啊，所以我并不怕哥利亚，这个是他要表达的。但是呢，我们也发现这一个表达完了以后也有一点麻烦啊。表达完了以后，这个我相信扫罗王就会在想说，好吧，那只好姑且相信他有这些能力，听他吹牛吹得很好啊。那所以我们看见刚才你们读的经文里面，扫罗王就把自己的铠甲给他穿，把自己的刀让他配上啊。没有想到我们的大卫同学一穿上铠甲以后是怎么样，走不动了啊，配上刀以后更是寸步难行。你会觉得很滑稽，你要派一个连战服都没有办法穿的人去为你的国家打仗啊。所以你如果我是扫罗王，我相信我那时候的心就咯噔一沉啊，真是完蛋啊，好不容易听这个人说他自己会打狮子会打熊啊，我们这个我终于对他有一点点的佩服，然后现在发现他穿上盔甲连走路都没有办法走了啊，我们怎么可以能靠他去打胜仗啊。所以我相信不止扫罗心情马上沉到谷底，我相信所有围观的这一些以色列的军队所有的人看到的都在摇头啊，看到了都说我们完蛋了，我们非死不可啊，这一个要去挑战的人连路都走不动了啊，那我们怎么可能靠他。这里可能要穿插一下告诉你们，就是古时候的打仗啊，在这个圣经这个背景里面，我们知道当时的作战有好多方式，有一种就是人海战术，大家这个一起进攻啊，所以两边两军迎敌然后打成一团，这是一种打法。但是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还有一种打法，就是单挑啊。那你小的时候跟人家玩的时候啊，骑马打仗等等啊，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单挑啊，这一队选一个人，对方选一个人。那在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打仗的时候，在哥利亚的这场战争里面，我们发现他们是要玩单挑啊。所以非利士人派出来的人就是哥利亚，那以色列人应该也要派出一个人来回应。那如果以色列的人被哥利亚打死了，那整个国家就要变成非利士人的这个战俘啊，他们就要认输，他们就要称臣啊。那如果非利士人哥利亚被以色列人杀了，那他们也是就算是战败啊。所以在这样的背景里面，我们知道那个紧张的气氛，大卫的吹牛说我赤手空拳打过狮子，我赤手空拳打死了熊，使人才刚刚觉得人心有一点激励， 但是看见他的走不动，看见他穿了盔甲配了刀以后寸步难行，大家一定在想完了完了完了。好，所以在这样的状况里面，我们看见大卫还是有不一样的表现。大卫不觉得丢脸，大卫说我穿戴这些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冠，因为素来没有穿冠。然后呢他就说我不穿了，我要脱下来，所以他就要把这些装备全部的脱掉。脱掉以后，我们看见他是一手拿着杖，一手拿着这个弹弓，而且他就弯腰，他就在当这个地上马上就捡了五块石头，他就捡了五块石头。所以你看见大卫的表现是完全没有按牌理出牌。好，我们说孙子兵法，然后这个每一种打法都有一种推演，如果敌方怎么样我们怎么回应，然后最后有一招叫做什么？孙子兵法36计怎么样？走为上计，最好的一招就是跑。那我相信大概很多的人看见大卫一脱军装就以为他要溜了，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他没有溜，而且他很白的讲，他说这个是我没有穿惯的，我不喜欢穿，我不想穿。那对比是什么？你会看到说大卫的装扮跟哥利亚的装扮有很大的不同。哥利亚他是这个穿的铠甲5000舍克勒，差不多125磅，现在的磅是125磅。那他拿的铁枪头，那个枪的头有600舍克勒，差不多15磅。所以他所有身上的装备，然后他有铜的护膝等等，这些东西都是非常沉重的。所以你看看大卫穿的是一身短打，然后很轻松，然后穿着他的凉鞋，拿了一个弹弓，如此而已。如果今天你的儿子代表美国去打仗，在战场上别人都是有这个机关枪等等，他说我只要用一个弹弓就好，因为我背不动枪。第一个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让他去战场，第二个我也相信他的这个军队里的长官绝对不会让他这样子的打扮。但是我们看见大卫，他的坦然，他觉得我是要用最舒服的状况，我是要用这一个最自然的状况，而且我真的知道这些状况不是这个在于装备好和不好，这些状况是在于我们怎么样的来看上帝的帮助。所以当哥利亚看到大卫的时候，哥利亚非常的生气，哥利亚这个开始骂人了。哥利亚期待的是有一个能够跟他配得上的对手，但是看到以色列人居然营里面出来了一个小孩，而且拿着一根这个杖，一根 木棍而已，而且手上什么都没有，只是一个小弹弓，他非常非常的生气。他说你拿杖到我这里来，我难道是狗吗？非利士人就指着自己的神咒诅大卫。然后我们也看见全以色列军营，当他们看到巨人的对骂，当他们看到巨人的威吓的时候，他们胆战心惊。但是大卫看到的，他是看到是上帝在他的后面为他撑腰，他看见自己不是走在人的队伍里面，自己是走在上帝的军队之中，所以他可以仍然迎敌，他可以仍然没有晕过去， 如果是你正对面是百万雄军，而且带头的是一个大巨人，我相信你大概就已经晕了啊，最后人家把你抬了拖回来。但是我们看见在这里大卫勇敢的迎上前去，大卫心里不是说这个孩子是个疯子，大卫最主要的是他真的知道在他的旁边有神的同在啊，所以他不害怕，他能够迎上前去。那在大卫的很多的诗里面啊，大卫这个是一个奇才，既是诗人、建筑师啊，然后他是战士，他是这个作战参谋啊，然后他是整个的领袖，而且他非常的有这个带领统御的这个能力，他是一个最好的管理者，好，所以他各样的才华都有。但是我们看见这个人最大的特质，就是他在面对事情的时候，他是真的知道单单的往上看。好，所以诗篇二十五篇他自己写的诗篇里面，他讲到我的心仰望你，我的神啊，我素来倚靠你。倚靠的意思也是我素来就是相信你的啊，然后求你不要叫我羞愧，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夸胜。那大卫在这里示范的就是，不是这一些人在这个祝福我，给我撑腰，我才有勇气。他看到的是，虽然整个以色列的军队完全不看好他，虽然对方也非常的藐视他，但是他说我是靠着神啊，我是靠着这个万军之耶和华，我出来征战啊。所以信靠神，你会发现说我们不是单独的啊，我们不是单独的在面对哥利亚啊。哥利亚能够被打败，看起来是神话故事啊，这也是为什么小孩很喜欢听，因为用一个小孩的眼光，大人都是巨人。好，那居然可以挑战，居然可以打赢，好，这是很多的孩子觉得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好，那我们看见在这个地方，神是他唯一的依靠。好，那我们也看见说，信靠神，那他能够击败一个不成比例的敌人。好，那个敌人看他觉得是一个唇红齿白的漂亮小孩啊，那大卫是真的很俊美啊，那也真的是唇红齿白。所以对于一个大巨人，他是从小就是战士啊，他根本无法想象以色列军队里面派出来要跟他挑战的就是一个漂亮小男孩啊。那我不知道你怎么想，你是觉得说这是一个三千年前的故事啊，那这是神话，这个就是一个童话故事，还是你也曾经经历过在各样的状况之下，你是能够靠着神啊，你是能够靠着神然后来面对各样的压力啊。那靠着神讲起来很容易，但是很多的时候在压力之下，我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在生活里面常常被惊吓，这个经济不好了，一有 layoff， 一有风吹草动，那我看到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的那个紧张，然后就开始未雨绸缪，很多的人就会赶快的先开始找，趁着别人还没有砍我的头，还没有叫我走路之前，我赶快先找下一个工作。当然也有很多的人就会在想说怎么办，我要找什么高人来帮忙啊。但是这里大卫的示范啊，就是你会看见所有的势力、所有的人力、所有的环境都没有办法惊吓他，因为他的心中就是靠着神。在当基督徒哈，我当基督徒已经蛮久了，好，那服侍神也二十多年了，在很多的状况里面， 我真的会发现说，有的时候你紧张害怕有压力到一个地步，甚至牙齿都发抖，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过？我记得这个，我那个时候在准备要开演奏会，因为我学的是钢琴演奏，要开演奏会的时候，这个每一天练琴是6小时左右，练到手都要抽筋了哈。那然后，但是等到最后上台了，那天是这个整晚都是你的哈。当你真的上台的时候，聚光灯一打，啊，你会发现说真的怕到那个腿真的是摇到跟树叶一样，好，然后我自己看到我的手都在发抖，好，然后甚至牙齿都听到自己的牙齿，虽然你保持微笑哈，但是听到自己的牙齿嘎嘎嘎嘎嘎在响，哈，人在害怕里面是可以害怕到这种地步，啊，但是真正使我们能够镇静下来，真正使我们能够不被环境、不被现场的状况吓到的，真的只有你闭上眼睛，集中在神的身上，好，你会发现说他是十分可靠的。有一本书很有名哈，它叫做这个 Facing Your Giants， 哈，它是 Max Lucado 写的，哈，那他讲到说面对心中的巨人。我不知道你的心里面有没有什么巨人，好，你的巨人是什么？是环境，好，是孤单，是人，好，有一些人让你觉得很讨厌，很有压力，你一看到他就笑不出来，好，或者是一些现在又大又难的事情正在你的生命中进行。那大卫和你和我们的人生里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歌利亚，好，那人生里面其实也有很多的挫败，有很多的外患，有很多的仇敌，啊，那也有很多的内忧，啊，那内忧外患加在一起，我们说哇怎么活呀，啊，我自己回头看我的人生里面，我觉得最辛苦的一年是2013年，啊，就是去年，去年我们的生活生命里面发生许许多多的事情，啊，那从1月的时候这个牧师开刀，啊，他的心脏动一个很大的手术，而且手术完了以后有好多好多的反应，啊，心跳一直到150、160下不来，啊，用药什么都下不来，最后只好在医院里面电击，啊，那在那个时候我会发现说只有呼求，啊，连医生都没有办法，他的医生是世界级的心脏科的权威，但是他们搞不清楚为什么他的心跳在手术完很成功以后会一路都是这个日常里面是120，那然后后来一直高上去到150，我们进医院的那天是150，然后最后一直到了160，那医生搞不清楚，所以你会发现说真的没有什么人是你可以靠的，那唯有呼求，那也感谢神，神垂听了我们的祷告，那而且那个时候这个教会里面刚好又是10周年，又有好多的个特会，我们去年办了大概4个或5个特会，啊，一路的下来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啊，那这个牧师在休息的时候我就必须是代理，啊，那这个因为我也是传道人，所以有很多的沟通，很多的协调等等，那最沉痛的就是到了7月，啊，我们正在好多的聚会之中的时候，我的弟弟在夏威夷淹溺水，啊，他们去度假，结果很可惜的就在那里溺水，那我就发现说我人生里的歌利亚最可怕的都在2013年，啊，那后面也是发现说要处理很多的后续，我弟妹的情绪，然后我自己父亲90岁的父亲，啊，本来他要过生日，啊，最后什么都没有了，啊，然后他的伤痛，啊，所以整个家我要怎么样的帮助和与他们沟通，啊，其实是非常不容易，啊，非常非常的不容易，那我们自己在这个面对前面的路的时候，我们祷告寻求也发现神要带我们走一条很不一样的路，啊，所以在这个后面我们很清楚 然后怎么样的离开我们牧养了十年的教会。啊，那整体来讲，回头看我们在 New England 牧会17年，啊，那一直是这个非常的投入，非常的这个与弟兄姐妹有很好的关系，所以在那个过程里面其实有很多的痛，有很多的舍不得，啊，但是我们知道上帝的旨意以后怎么样的 move on，啊，要怎么样的往前走，就会看见说神其实都有很奇妙的带领。你心中的巨人有可能别人眼中看并没有那么难搞，啊，但是在你的状况里面你会发现一关一关的要过是非常的不容易，啊，那这个 Max Lucas Lucado，啊，他的这本书里面有非常好的这个各种状况怎么样的被上帝帮助，啊，所以你的外患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大卫他们那个时候的外患是追杀，敌人的追杀，是敌人的欺压，是围困，是敌人的嘲弄，啊，那对你来讲有可能是很难搞的同事，有可能是弟兄姐妹里面意见非常强的同工，有可能是这一个你的这个家人亲戚非常的不好相处，啊，等等，那也有可能是你现在这个工作上的很大的困难，啊，那这个与同事的沟通，然后这个自己的研究等等没有什么进展，啊，这些都是有极大的可能，啊，那我们也会看见说在这些状况里面很可能你的心里的平安已经没有了，很可能你的睡眠已经变质了，很可能你已经很久没有喜乐的笑容，啊，那也很多的时候不只有外患，我们也会发现说在婚姻里面你的原来是叫做 the better half，啊，最好的另一半，那常常给你小鞋穿，常常找你的麻烦，啊，那也有可能就是你的孩子，啊，现在正处于青少年，或者是正在一些什么样的状况里面，然后很难搞，啊，那也有很大的时候是我们会发现说这一个家庭的状况影响我们整个的生活的品质，影响我们甚至跟别人的互动，啊，所以内忧有各种各样，甚至包括你自己的欲望，你自己的各样的压力，啊，那别人做什么发生什么事，其实我们以为我们可以置身事外，但是常常我们会发现说这些内忧这些外患其实就是搅扰我们的人生非常的厉害，甚至很多的时候到了早上，啊，我不知道你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是好快乐说啊又是一个新的一天，还是你早上一睁开眼睛说啊又是一天，啊，我不知道你是哪一种人，啊，但是有可能是两种你都曾经是，啊，那但是我们要看到的是你的每一天，啊，不是你一个人过，你的每一天是你的上帝陪伴你，你的每一天是他帮助之下你可以有勇气，他帮助之下你可以能够有力量有智慧有聪明来面对所有的状况。对我们来讲服侍神这么多年，我觉得什么人的答应都会变质，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被别人的答应欺骗过，啊，那很多的时候也不见得人家要欺骗你，他告诉你说我保证我一定，啊，我绝对可以做到，啊，我一定可以帮助你，啊，你这件事包在我的身上，但是你最后发现真的都是泡沫，啊，没有包在任何人的身上。但是感谢神，过去的这个几十年当基督徒，然后过去的20几年服侍他，我真的是看见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上帝是施行神迹的那一位，上帝是知道你一切软弱的那一位，上帝是答应说他会四围撑住你的那一位，啊，所以愿你告诉坐在你旁边的，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我们告诉你旁边的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啊。然后要信靠神，要信靠神啊，因为我们不能，但是上帝能。我们不能，但是帮助你的是万军之耶和华，他能够帮助你战胜所有的状况啊。所以你可以 move on，你可以挥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你可以往前看，因为你的神一路与你同行。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孩子在这里感谢你，因为按照常理，大卫去挑战哥利亚。